那弟兄姊妹，讲讲讲讲，就讲到古时仰赖神的圣洁的妇人，那是谁呢？你慢慢就点出名字来了，下面就清楚。好，第六节，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儿了。所有的做妻子的，都应该向救赎以后的第一个家庭的妻子看齐，都应该是撒拉的女儿。撒拉是以什么来做装饰的？是以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所以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好了，那大家都知道亚伯拉罕的故事不是吗？亚伯拉罕的故事，他第一次下埃及的时候，他就告诉他的妻子说，你要，我要称你是我的妹子。为什么？因为他知道埃及是个可怕的地方，妹对亚伯拉罕来讲是重要的，对于以撒来讲是重要的，因为以撒一天到晚看他的母亲，你看见就是美的化身。那整个家，你看这个在雅各也这样，你看他的祖母是这样的祖母，所以不要弄错了，弟兄姊妹。如果是蒙祝福的家的话，美是个很重要的因素，但是问题就是这个美是什么样，是怎么出来的，是什么样的美，这一点很重要。所以当然需要装饰啊，谁说在丈夫面前不应该装饰呢？谁说在儿女面前不应该装饰呢？谁说在孙子儿辈面前不应该装饰？当然要装饰，但是问题就在这里，那个美从哪里来的，明白吗？所以现在大家都知道说亚伯拉罕的妻子是个美人，所以他特别到了埃及他就紧张起来。为什么？因为埃及这个世界是个道德沉沦的世界，美如果给丈夫看见了是件好事，给儿女看见也是蒙福的事，给孙辈们看见也是蒙福的事。你看就好像这个撒拉就把整个家点亮了。但是问题在这里，如果把这个美放在道德沉沦堕落的世界里面，弟兄姊妹，你看见马上亚伯拉罕就知道说他的命非常危险，命在旦夕。如果现在他不告诉不说你是我的妹子的话，那么弟兄姊妹，很多人就因着为着要得着撒拉，就可以把亚伯拉罕杀了。所以这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说，美有它一定的范围，美是祝福，如果你把它摆在家庭里面；但是美是祸患，如果你把它摆在世界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你要告诉你的儿女怎么打扮呢？不错，今天在父母面前，在家庭面前当然要，但是问题就是你今天事情你打扮给谁看，你要吸引什么样的人注意。而如果这个世界根本就是道德沉沦的世界，弟兄姊妹，你看当许多人碰到这些美的时候，你不知道他背后他的思想里面撒在那个这个注射里面多少误会的念头。这是为什么我们报纸上所看见许多的事就这样发生呢？对不对呢？但是问题在这里，我们今天告诉人说你上学你要危险了，你要注意啊，你注意开车的什么的。那么等到孩子们要出门的时候，儿女儿要出门的时候，为什么你一句话都不说呢？你为什么没有提醒他说，不错，在你的眼光中你女儿也是美的，但你有没有问说，等到女儿跑到狼群里面，跑到老虎群里面的时候，她的美反而带给她的灾难。所以问题在这里，要装饰，装饰是什么？是表示你自己，表现你自己，你表现给谁看？你的目的要表现给谁看？你的目的是什么？所以弟兄姊妹，很多问题今天这么很快就解决，到底什么是长，什么是短？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今天我们千万不要告诉弟兄，我们家里人到底细节不能，你只能把圣经，你把原则告诉他们，你要把这段圣经告诉他们。母亲自己就是个见证，母亲自己就是个榜样，明白吗？你告诉女儿讲了半天没有用，你母亲所做的就很清楚。如果母亲是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忠实，在神的眼中是极为宝贵的，什么样的母亲就有什么样的女儿，一定是如此的，明白吗？所以现在就是很难，有的时候我们说，哦，我这女儿这样这样， 那问题在这里，为什么当儿女还没有长大以前你不能帮助他呢？明白吗？你说哦，这个世界现在太糟糕了，现在糟糕不是从现在开始，从亚利亚就已经开始了。你只要把你的女儿，她是美则美矣，你如果真的把她摆在像埃及这样世界，你看你看的结果是什么？因为这个缘故，亚伯拉罕有杀生之祸。但大家都知道，亚伯拉罕进埃及的时候啊，不到了迦南是75岁嘛，所以那个时候他太太妻子大概是65岁。但是弟兄姊妹，你看一个65岁的人，今天亚伯拉罕都要紧张，而且后来果然我们叫差一点，这个在埃及就死出事了。然后亚伯拉罕被埃及法老责备，那他一生最羞耻的事。所以有一件事你知道，很稀奇的，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是美丽的，她的美丽需要装饰吗？就是因为她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所以她外面自自然然显出她的美丽来。那有一件事我要告诉弟兄姊妹啊，这个是希伯来人跟阿拉伯人不一样的地方。阿拉伯的女子普通都是把脸遮盖起来的，那在希伯来女子不是，希伯来女子只有两种情形要把脸遮盖起来，一个呢就是做新娘的时候，你记不记得这个利伯加他见了以撒就把脸蒙上，这是一个例子。那还有呢，是不名誉的女人也是把脸蒙上，那这就是你记不记得犹大和他媳妇的故事，那就是这样的故事。所以你就知道说，那个时候在希伯来的女子并不是像今天把这个脸整个包着，你看不见，她看得见，她看得见。所以很明显的，那个撒拉的美是就是已经65岁了，你看见吗？这个世界的人都会都引起世界人注意的，所以很清楚的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里面的美能够自然的影响外面的美。那你说这个话对吗？当然是对。如果是因为它里面的美影响外面的美的话，那就是说它的美不跟着年龄降低的，不是的。你看，因为一个年轻刚刚发育的女孩子，当然可以看得出来，那青春的美丽就看得出来。但是问题慢慢年纪大了，慢慢怎样了以后，你看见外面的美自自然然的就消退了，这一定是如此。你可以去做很多的手术，打很多针，很痛，没有多久又塌下来，这个没有办法的事。所以这个那个是不饶人的。我常常说笑话，因为我是读物理的嘛，我说很简单的，今天很多这个很多的皱纹呢，你只要把它送到月亮上去，你就一点都看不出来。那今天看得出来，就是因为什么呢？地心吸力要拉你吧，所以才有这种情形。所以弟兄姊妹，有一个什么办法，叫你的美不被地心吸力拉下来，还可以维持在那里的？有没有圣经有没有这样一个例子？有这样的例子，稀不稀奇？你记不记得他65岁去埃及不稀奇啊？等到90岁，你记不记得90岁他要生撒拉的这个就在那个时候90岁的时候，他跑到哪里去？跑到这个基拉尔附近去，就是他的丈夫。那基拉尔人那个丈夫，那个非利士人的这个领袖，这个头衔就叫做亚比米勒，就好像今天如果你是埃及的法老皇帝的话，叫法老一样，所以法老是封号，亚比米勒是封号。好了，那么结果呢？到时候呢，到了亚比米勒那里，那么大家都你知道后来又出事了吗？那么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就跟他妻子，你一定要叫我做，我一定要叫你做妹子。那么结果后来呢，是神在梦里面对亚比米勒说，亚比米勒是个有义的国，这个没有问题的。所以后来他对神说，你看你难道要灭了有义的国吗？所以神说我才提醒你的。那弟兄姊妹很稀奇，等到亚比米勒要把这个撒拉这个请去的时候，那么请大家记得那个时候神在梦中显现，神说了一句话，我希望大家不要用这句话随便就用对别人。神说你是死人呐、啊，你看见吗？为什么神说你是死人呢？他已经90岁了，你也看不出来吗？那弟兄姊妹， 如果有外在的美，到了90岁还能够吸引世界上的君王的话，那个从世界的角度来看，那个美不是持久的美吗？所以要记得，美是神给的，因为神是美的创造者。感谢主，给的是神，保守的也是他。所以今天很多人一直注意外面呢，尤其是美国人啊，外面很多的化妆品。所以你看好了，一个美国老太太跟一个中国老太太一对比，到了同样的年龄以后，你看见美国老太太脸上就有的皮像橘子皮一样，那原因在什么地方？就是因为磨太多的东西了嘛，太多太多东西了。所以有一件事要记得，弟兄姊妹，如果讲到神保守，如果神讲到保守一个姊妹一个妻子，她就是到了晚年，弟兄姊妹，她可能有白头发。但是很稀奇，你看他的样子，你看他的那个姿态，各方面和他年轻的时候没有两样。为什么？因为神保守他，因为他里面的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不会被地心吸力拉下来，不会。所以就是你看见吗？我常常说有一件事我们要，你知道，特别在教会里面那些爱主的弟兄，你知道到了晚年的时候，真是我不知道你没有见过几个，如果你真的见过，尤其好多到了晚年的，实在有，我记得有一个姊妹，就是到了晚年，她全部雪白雪白，是银白，还不是雪白，是银白。那实在你每次看见她的，你觉得有一种的美，就很难说，很难讲，你就可以知道她年轻的时候就这个样子，就这个样子，一点好像没有改变过一样。所以很少很，所以这个是教会的财产。所以如果主恩待的话，你看见说在教会里面越爱主的姊妹，你看到了晚年的时候，他并不见得比他年轻人差多少，没有的。所以有一件事要记得，就是我们知道说，根据今天一般的定律来讲，多半来说，多半我想到了一个时候我们一定你知道这个到一定就是多半来讲，我们跟着年龄的增长，随着年龄，我们很自然的，那么你知道外面就不如从前了。但是你看得出来，弟兄姊妹，从亚伯拉罕这个那件事情上来看，我想就非常清楚了。那么那个时候，这个亚比米勒就问亚伯拉罕说，你为什么这么做？你是因为什么缘故这样做呢？他说，因为我觉得这个地方的人不敬畏神。所以当他一开始流浪的时候，他就已经跟他妻子约好了，你做我的妹子。那实在说，他们的确是半个妹子，没有错，他们是同父异母的。所以有没有上网？没有上网。不过这样的话呢，的确可以保护他。所以你就知道说，他们还出来的时候，还没有离开，大概70几岁的时候，亚伯兰那个时候就已经知道说，他今天来到迦南，不管漂流在哪里，这地方都不敬畏神。如果不敬畏神，在这个世界里面，那个美反而变成负担，美反而变成重担，美许多时候反而变成陷阱。所以我在说，就是美是神创造的。今天一个家庭里面有一个美丽的妻子，有一个美丽的母亲，还有个美丽的祖母，对这个家来讲带来太多太多太多这个太多太多的祝福。所以要记得，弟兄姊妹，做妻子是有装饰的，做母亲是有装饰的，做祖母也是有装饰的。但如果你肯让以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其宝贵的。所以感谢主，你看见吗？这个就是圣经特别用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夫人，所以就告诉我们说，这个第一家庭，这个第一夫人，她的特点在哪里？她的特点就是她是仰赖神的。第二，她是圣洁的夫人，因着她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你看见说她需要外面的装饰，她不需要。你看见没有？有的时候你打扮反而把别人吓走，但你看他已经90岁了，都没有把别人吓走。所以证明什么？证明这是神保守的，神保守的神。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千万要记得，神要保守你， 你是蒙保守，如果不蒙保守，你看很多人很快就把头发就白了，这怎样是怎样那样。所以我们需要什么？需要在主面前的保守。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这个丈夫跟妻子是怎么做的。所以下面第六节说，就鲁撒拉听从亚伯拉，所以看很明显的称他为主。所以这什么意思？这证明说亚伯拉是头。那么我再说，这是最难的一件事，做妻子最不容易一件事就是顺服。所以许多妻子说，我不做头可以，我可以做脖子了，脖子不动，头一定不能动。所以你看见吗？有的时候这个妻子还跟丈夫说，你看呢，如果不是脖子，你这个头往哪里放啊？还没地方放，对不对？所以是这个脖子拖住头的荣耀。那弟兄姊妹，这个不错了，但是问题在这个地方，很明显圣经说你们做妻子要顺服自己的丈夫。所以这里说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那证明什么？一定是从心里他佩服他，这不是奴隶式的顺服。你看见没？许多时候如果丈夫他的妻子不能从他心里称他做主，不佩服他，那你看见那个不是真的顺服。所以要紧在这里就是说，很明显的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所以这个家有个头，丈夫是头，妻子是心。我们说过了，因为妻子在那时就好像葡萄树结果子一样，所以丈夫是头，妻子是心，这个才是个健全的家。但是很可惜，就是这个头做不做头，明白吗？所以有两个例子就给我们看见说，亚伯拉罕到底做头还是不做头，到底是谁说的话算，明白吗？所以最后你才知道说亚伯拉罕怎么做头的，为什么？所以很稀奇。那么好了，我们很快的讲两件事情就可以了。第一件事情就是神不是应许亚伯拉罕说你要有后裔吗？但是最后他想说这个没有什么希望了，所以以利以谢就应该就算是你的了。所以你看见到时候呢，他神明明告诉他说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么多，像海边的沙。但是呢，慢慢慢慢的，你看这个年龄越来越大，他总觉得越来越不像了，是越来越不大像了。所以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他想总要想一些办法，那么来帮助神才可以。那这一回呢，不要忘记，不是他提议的，是撒拉提议的，说要把夏甲给亚伯拉罕。那么这样的话呢，亚伯拉罕就可以从夏甲就得罪神的这个后裔了。你看这样不是帮神的忙吗？但这一次你看见一个该做头的人没有做头，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教训。在生以实玛利这件事情上，你要看见吗？撒拉可以建议，但是你看见说这个时候你是不是头，到底你能不能叫人配合，就看你有没有原则。如果你随从你的性情，那么很自然的在这个时候你什么时候你什么时候都是你做头。但这一次呢，你愿意让他来做头，现在你愿意接受他的建议，就是为什么这个时候你不做头了呢？所以做头不做头，问题就是你肯不肯顺服在神的旨意底下。如果在神的旨意底下，以实玛利是不能生的，一生世世代代为仇为敌，到现在就是如此。你看以实玛利后裔跟以撒的后裔道德相争一直到今天嘛，所以证明说以实玛利代表肉体，肉体是不能生的，是生不得的。那为什么生了？那你说因为我听撒拉的建议。那现在问题就是为什么你撒拉？因为我爱撒拉。那这个时候你爱撒拉，这个时候你又不做头了，这就是你失败的时候。所以如果这个时候你能说我维持，我怎么样，我宁可怎么样，我都要维持原则，肉体生不得的，那么弟兄姊妹，许多时候这个妻子可以做脖子，可以给你建议一点东西，但你头还是头啊，你看脖子还是脖子啊。但这个时候呢，弟兄姊妹，你如果要问以撒的，问亚伯拉罕的话，他一定说，你看这个我应该爱我的妻子，他给我这么多建议，我怎么能不接受呢？那弟兄姊妹，但是他心里面明明知道说，如果顺着神的旨意来说，他应该说的 no， 顺他自己喜好来讲，那这是他的机会。 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就是为，这是为什么亚伯拉罕生了以撒，生了以斯玛利以后，十三年神根本都不理他，因为那十三年就是以斯玛利篡夺以撒的地位。你看，这就当然不讨神的喜悦。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说，就地位来讲，撒拉称他做主，他应该是头，那么亚伯拉罕应该做头才对，为什么不做头呢？明白吗？好了，等到生了以撒。生了以撒以后呢，结果你看见说以斯玛利笑了以撒，所以这个时候呢，撒拉就说要把他赶出去，要把以斯玛利赶出去。那这时候做父亲的就很不行了，明白了吗？在这个时候他要说我要做头了，因为他舍不得嘛，我如果我来主张的话，以斯玛利还是留在跟前。现在需要什么？需要神来告诉以斯玛利，凡撒拉告诉你的你都要听从。弟兄姊妹，谁是头啊？所以现在你就知道，两个人都不是头，神才是头。只有当亚伯拉罕让神做头，他才能够做代表的权柄，明白吗？但是你看见那一次他没有做权柄，那一次生以斯玛利的时候，你看他完全随着肉体来撒种的，这件事当然不讨神的喜悦。好了，现在等到撒拉说要把那个赶出去，又不能和我一同承受产业，为什么？因为这个旨意刚好是神的旨意，这个建议就是神的建议，所以神告诉亚伯拉罕说，你虽然是头，你要听他。所以这就是圣经所说要敬畏基督，彼此顺服，千万不要走极端，明白吗？在正常的经济下，当然我们知道说，在一驾车的时候只有一个驾驶，谁坐在驾驶盘后面？如果丈夫坐在驾驶盘后面，妻子就不要做 backseat driver， 这个很重要的。所以一问题在这里，如果要车子不翻车，当然你要有头才对嘛。所以如果知道说这个丈夫跟妻子同心的，并不是对立的，明白吗？丈夫是头，妻子是心，那这个家就是个非常非常美满的家。所以那是谁说要把他赶出去？所以你看见这个亚伯拉很难过啊，但是还是把他赶出去。那现在我们要问，到底谁是头？这个家谁是头啊？不要忘记了，只有当丈夫顺服在基督的权柄底下，他能做作为代表的权柄。这个时候妻子佩服，他自然就顺服了。但是不是说，许多时候做丈夫的做头做最对的？没有，那一次没有对，这一次差点也没有对。所以这个时候呢，谁要告诉说你要听妻子的话。所以明白了吗，弟兄姊妹？今天许多时候大为什么？因为你听妻子的话就是听主的话，很清楚。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怎么样做头，怎么样做心，两个人都应该顺服在神的面前。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然后第七节，这个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七节，前面讲的撒拉，那么这里讲的做丈夫，很明显讲的亚伯拉罕，所以证明是亚伯拉罕当时就这样的一个丈夫。你们做丈夫也要按情理，原文是知识和妻子同住。你知道同住在这里是比较文雅的翻译，其实我们知道这是比同住更多的。所以很明显的，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比你软弱原文是软弱的妻。但有一件事知道，我们总要知道，就家结构来讲，许多时候妻子是软弱，因为在生理结构上不一样，有很多周期性的东西在丈夫身上没有，在妻子身上有，所以很自然的经过许多身体上的折磨，当然有软弱的时候。所以很轻，在这里第一，所以很，但是呢，他是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敬重他原来就是爱，就一直就是爱他。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做爱妻子呢？就是敬重妻子。弟兄姊妹，你不是看不起他，你不是用那有的时候呢，不是话，你口气就是不对，明白？好像就要非要把他踩在脚底下一样，这是不对。爱什么？爱叫做敬重。什么叫敬重呢？敬重就是要按情理或者知识 和妻子同住，要纪念他是软弱的器皿，而且和你同受承受生命之恩的。然后下面说，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你们的祷告主不听的，为什么？因为你们的祷告有阻碍。这个夫妇中间如果有了难处以后，神不听这个祷告了，很清楚的。所以什么时候你按情理与妻子同住，什么时候你记得他是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你敬重他，结果呢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弟兄姊妹，亚伯拉罕是个祷告的人，不是吗？亚比米勒全家都不生育的亚伯拉罕一祷告，结果你看见神就听了这祷告，稀不稀奇啊？那时候他自己还没有儿子，还不生啊，结果他的祷告叫别人生，有这个可能吗？原因很清楚，就是他待撒拉就像这里的对待一样，不错，他是头，他就敬重他的妻子，然后呢，这样便叫他们祷告没有阻碍。所以你看见就很稀奇，他自己还没有儿子，他居然能为别人祷告叫别人有儿子，你看这是不是非常稀奇的事吗？所以这个故事是谁的故事？是亚伯拉罕的故事。所以就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给我们看见说什么叫做做丈夫，什么叫做做妻子。所以我想主的话是非常清楚，你若仔细去读亚伯拉罕的故事，你就看见说这里有一对叫人羡慕的夫妻，是第一夫妻，是蒙救赎的家庭之后第一个家庭的第一夫人和第一个丈夫。那么这里所给我们的榜样是这样的榜样。好，那么下面呢，我想我们就来看亚伯拉罕怎么做父亲。那我想这一点是很重要的。那刚才是讲他怎么做丈夫，对吧？那现在怎么样做父亲？那么讲到怎么样做父亲的时候，我们要记得在亚伯拉罕的身上做父亲有三件事情发生，那这个我想很重要的。哪三件呢？第一，生以撒；第二，献以撒；第三呢，为以撒娶亲。这三件事情连在一起，明白吗？起头生以撒，以撒还小；献以撒，献以撒是慢慢长大了，等到以撒再成熟了，那么做父亲的心愿就是希望他们能有自己的家庭，所以当然就为以撒娶亲。那么在这三件事情上，我们来看亚伯拉罕学些什么样的功课。那么关于生以撒，我想我们很清楚，就是他经历神是使无变为有的神，所以要记得每个家庭儿女都是神赐给的。但有一件事你要知道，说今天神叫我们做父亲，第一要叫我们经历使无变为有的神，这是做父亲第一个功课要学的。就是说凭着我自己，我生不出以撒来，这就是以撒所学的，亚伯拉罕所学的功课，一切都是恩典，明白吗？所以感谢主，等到以撒生下来的时候，那么亚伯拉罕能说什么呢？我一点的功劳都没有，的确儿女是耶和华的赏赐，这一点非常重要。这是生以撒他所学的功课。你看见说虽然他被带到能力的尽头，带到年龄的尽头，但是结果呢，我们看见因着信，结果呢他以撒就生下来了。那么好，慢慢孩子长大，那你怎么带孩子长大呢？带孩子长大有一个最大的危险是什么？因为你一天到晚爱他，你一天到晚就哄他，你慢慢就会惯他，他要什么你给他，要什么就给什么，他稍微这个一哭你一定抱他，好了，你抱他呢就好，你抱他，他一惯了又就抱他，那么好了，那么让这个有的还要摇，所以这个孩子聪明得很。好，那弟兄姊妹，等到慢慢你惯他以后，慢慢他就变成你的世界，你整个人一天到晚就完全摆在你，好像全世界别的事情都不知道一样，这是非常危险的时候。为什么？因为所有的溺爱都从这里开始。什么叫溺爱？溺爱是没有原则的爱， 你知道如果这样下去的话，你看见是他做主，不是你做主。那么等到有一天，你看见等到孩子稍微长大的时候，你们不可能管教他，是他管教你。所以我说过，如果一个不可用杖来打孩子的人，有一天他这个孩子就变成神手中那根杖来管教你。所以一定要记得，今天你生下了孩子，是神耶和华产业，不错，他是生命生下一个树枝，但这个树枝不可能去对付敌人，一定要变成剑才能对付敌人。那你怎么变成剑呢？趁着年幼的时候，你就应该让他能接受管教才可以。那如果这样的话，你的意志要超过他的意志，你不可能受他意志的管辖。但是很多做母亲的完全听儿女使唤，所以如果这样的话，你看见吗？这个难处就来了。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谁要释放你？神释放你最好的办法叫你献上一生。你懂不懂？神天上的牛是神的，万山的羊都是他，他根本不是，既然以撒是他给你的，他为什么跟你争以撒？但他知道说你抓住以撒不放，对你来讲是危险的，明白吗？这个时候有一个危险什么呢？就是说你整个人都摆在里面，摆在里面你就不知道，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黑的，什么是白的，明白吗？你只是以他的喜好为喜好，以他什么来喜好。所以你怎么带大一个孩子，很多做母亲的就怎么带大一个孩子。所以在整个养育的过程里面，你要看一个圣以撒代表说儿女是耶和华的所赏赐的，是神的所给的产业，这个不错。所以就一面来讲他是我的，我要管教他；一面来讲他不是我的，我不能随便管教他，他是主的。所以这样你就能取得平衡嘛。要么有的时候你气起来在气头上没有头没有尾，你就这么打下去，结果你就叫孩子受伤了。所以这是我们的错。但如果你稍微看看别人的脸，你看看知道说不错，今天主把儿女给你，所以你生了以撒，但是不要忘记是他。